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
大家好，陆佳。
哎，陆佳，你今天声音很低，蒙哥声音很高，因为我们要做加拉太书，而上一次呢，这个好久以前曾经留下一个功课，要把加拉太书第三章呢，既然我们讲的这么啰嗦呢，从第三章的开头到第三章的结尾，哎，它到底怎么串起来的？有哪些新的名词啊？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介绍介绍，怎么样？你预备好了没有啊？
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就不错啦。
其实是把它分段了一下了。
哦，你把它分段了一下。
节目听一听，怎么开始？开始了，
那你就当然就这么开始了，对啊，
其实他圣经本身他给我们也分得蛮清楚的了，就是律法和信心。当然故事我们也从第二章彼得他们水火装甲啊，
是是是，
彼得啊巴拿巴他们水火装甲不和外邦人在一块吃饭
来，对，
坐席的时候就离开回避了，那就引出了保罗这段话哈。因为加拉太人他们是外邦人嘛，但是神设立了保罗作为外邦人的啊师傅，所以说呢，这个师傅呢就出来比较严厉的批评他们，是有一些东西基本上就称之为无知了。那尤其对，尤其呢要把耶稣基督啊，有没有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这个救恩应该是在他们的心中，但是却被一些偷着进来的这些
假师傅，
假师傅就引诱了去，引诱了那些，应该是大学毕业的人，却又回去小学中，
没错，
跟错了师傅。那第三章开始呢，问了很多的问题，
问了多少问题呢？你有没有数一数了？
我没有数。一二三四五，
好，那就怎么样？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讲吗？还是怎么样？
问题我就不具体展开了。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信福音呢？他这个一个地方就把一个是行律法，一个是听福音哈，一信福音，听信福音这个地方就提出来。他讲着讲着到了第六节，这是以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正如啊，这才是保罗内容的开始。好像，
也就是说他前面这所有的问题就是在铺路是吧？
差不多。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去看这些问题的话，也的确是一个不错可以思考的地方啊。但我就不做自作聪明了。
等一下，等一下，那你后来有没有回去查一查他自己问的问题，在这章里面是不是都答完了呢？
有些问题，你说用很简单的答案也可以，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那答案就是不突然的。
不突然。你们真是这样的无知吗？是。
对，有些问题是蛮简单的。但是你要多想呢，也有好处哈。我就不多啰嗦了，在这个问题。
你不多啰嗦，我就特别有兴趣。 你越不想讲了，我就越想问嘛。因为再不复习，等一下到了下一章，这一章就更难复习了。你觉得保罗要是再把这几个问题写一遍，他会不会写一样的问题呢？
再写一遍，再写一遍，怎么说呢？
像这个美国的新闻记者，他们很会访问人啊，哇，他们好厉害！有的我喜欢听这个新闻节目，我的小孩坐在车上，他们老以为爸爸喜欢听新闻，其实爸爸不是喜欢听新闻，我喜欢听这些美国记者他们怎么问。咦，他那个问的就是你想不到的。这事后你要想一想说，是真的这些记者这么聪明吗？哎，不是，他们后面呢都有个智囊团，你知道吗？都有一群参谋啊，专门在替他写问题。
他这里有一个经常被提出来的，就是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那赐给你们圣灵的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是因为我接受这个牧师帮我按手有方言，你说常常提出来是提出这个角度吗？还是怎么样？
或者他要把这个重点引到这个律，一个是信嘛，一个是行律法这件事情上，然后前面他们对于外邦人来说，如果这些犹太人去到这些加拉太人的中间因为给他们的就是叫他们重新要守这些律法，要行律法，但是从保罗所受的教却是怎么样，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以做他们外邦人的这个总教头啊。
没有，他这后面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入手点，就是说他不是把两个说法摆在一起，当他要跟加拉太人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非常实际的从挑出两点是加拉太人没有办法辩驳的，就是你受了圣灵没有，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圣灵了？
有，
对不对？哎，这个是你的起点。还有一个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这个你看见了没有？哎，保罗给你传福音，你一定看见了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作为你得救的起点，作为我们整个救恩和神救恩道理的根基，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讲。那对于这些犹太人呢，传别的教训的人呢，就没有机会可乘啊，所以他这个问题我在想呢，这真是设计过的。他不能再从学理上去讲，因为跟他们讲了好像没用，然后又有一些人在跟他们说旧约怎么样说啊，呵呵，从前的律法怎么样，就好像现在传安息日的人啊，或者传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一定拿很多旧约的说法，很多的条例来告诉你说，哎，这个还是应该守的啊，这个血不能吃也不能输的，对不对？那从这种学理上的角度去呢，就是引出无穷的争论。保罗很聪明，就是他一开始他抓的点子抓得很厉害，因为什么叫做无知，什么叫做受苦是徒然的，就是明明已经拿在手上的东西你好像没有拿一样，明明已经看见的东西你好像没看见一样，这个叫做无知，对不对？你离开了这一个根基，因为这个是不单是我所教导的啊，更是神所立的根基，圣灵不是我给的啊，是你们听信福音给的。那如果你偏离了这个，就叫做被迷惑，偏离了这个就叫做无知，你不晓得这一切的事情跟肉身没关系，就叫做靠肉身成全，你靠肉身成全就一定受苦啊，你这个受苦是突然的，对不对？这样就是他大概这群问题的这个来龙去脉。尽管他排的时候可能先问这个再问那个，但是恐怕八九不离十是站在这个根基上。那如果从这个根基来看呢，他底下一定是会答的。哎，对不起对不起，哎，你跟蒙哥做节目的，就是你准备了半天，蒙哥先把你打乱再讲，继续讲继续讲。你说亚伯拉罕怎么样？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他的开头是吧？
对，
我需要答应听众朋友，我已经听见很多人的声音了，你就不要讲话，等陆家把他准备的功课讲完嘛。好，看，
我还是接着我自己的吧。
对，
就是因为有一些犹太人进到这些加拉太人的中间， 好像在保罗之后好像又做起他们的师傅来，而且这个加拉太人自己听得还蛮有理的哈。
嗯，
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保罗这个啊，这个当又当爹又当妈的这个师傅就出来叫他们回想啊，回想当初他接受福音啊，他们的根基应该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有神的灵住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从圣经来看，他也是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要把这个刚才从问题里面能够看到的是，一个是律法啊，是那律法是要行的，一个是福音啊，这是要人用这个信心去啊建立的啊。那他举的例子是亚伯拉罕啊，而且我们是之前有一个路加答不出来的问题哈。
哪一个路加答不出来的问题？
就是，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是圣经长了眼睛这样。
对，这个我自己回头后来去想哦，原来的的确确就是，如果你加了一个，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啊可以预先看明啊，神叫外邦人是有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计划和预备。在他的里头，如果我们还没有从中间预先看明的话，那说明对整个旧约的话就太不熟悉了。那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显然是对旧约圣经有一定的了解，至少说对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哈，有一定的记忆了。神叫他走出帐篷啊，观看天上的星啊，他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如此众多，那亚伯拉罕信神的话。信神的话，神就这样就算，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那他应该说是以信为本之人的，一个至少是在圣经里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榜样啊。
他是最早以信为本的直立猿人这样。
然后呢？
北京人。
对。神从亚伯拉罕这个以信为本的，就引出那将来以后啊，那个以信为本的人呢，都要在亚伯拉罕那个福上呢一同有份。以信为本相对的呢，就是刚才他问了很多问题的哈，无论是受圣灵啊，看见在你们中间，所成就的这许许多多的奇妙的事情啊。是行律法呢，还是因信福音呢？显然从犹太来的这些做师傅的呢，就是要求这些加拉太人要去行律法啊。那以行律法为本的呢，有圣经为依据，都是受咒诅的
啊，受咒诅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这样怎么办呢？神有一个积极的计划，是说那挂在木头上的，对，那早就事先说好，那挂在木头上的呢，就要怎么说？这个经文，
乖乖，陆家，今天我们这边寒流来，我怎么看到你满头大汗？你现在讲是照着你写下来的讲呢，还是你闭着眼睛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事儿。
哦，我照着我写下来的。
哎，你写下来的 OK。
对。
好。
因为我
一共花了多少功夫来写这东西呢？
从早上到下午，习练的通达嘛，我自己
习练的通达。
对，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师傅没像我听的时候那么隔了几个小时就有点顿了。不过没关系，反正就试试看。
继续讲，很好，很好。
神有一个计划呢，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律法不是本乎信的。行不全律法就落在神的咒诅底下，那些外邦人怎么办呢？这就讲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积极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我们从这个律法的咒诅底下得以出来，并叫亚伯拉罕的福呢也可以临到这些外邦人。这一小段讲的呢，可能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代表的，就是以信为本的这一类人。是相对的，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呢，都是落在咒诅底下。神有一个新约的计划，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呢，
新约的计划，
神的百姓包括加拉太人这些外邦人呢， 从这个律法的咒诅底下给脱离出来。紧接着呢，他又讲了另外一个观念，也可以说是立约，也可以说是神的应许和律法之间的一个关系。他还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了，因为神和亚伯拉罕当时所立的约在先，直到以色列人为奴之后，到了西乃山下，神颁布律例典章给他们呢，那是已经在430年后了。一个在先的约，或者一个
在先的
应许，和一个在后的律例典章，去遵行神的应许和神的律法有什么样关系吗？有反对的关系吗？还是怎么样的关系？他就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就是承受产业的亚伯拉罕呢，神是凭应许给他的，因为他是因信神的话。那为什么在神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个福啊这些立约之后呢，隔了几百年之后，他又为什么要又要把律法给他的子孙呢？
这个
事情和前面的应许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律法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如果没有这个律法呢，百姓就不知道什么是过犯。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神有一个更积极的，这个词要怎么说，
更美之约，你把希伯来书先借来用一用没关系。
他有个更美的计划吧，无论是加拉太人还或者是所有的外邦人，都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法的来到啊，它的里面暗藏着一些神的预备，他们是蒙应许的子孙，而蒙应许的子孙呢，其实应该跟亚伯拉罕连在一起啊。最后一段，
哎，其实我们这个是已经讲到第四章去了。
第四章来不及了，这
哦，来不及了，没关系，
接小孩子，听一遍总感觉头发梳一下呢，
白了很多，
清楚了一点。
你做完，你能不能背下来？
还没这么快，可能
还要
再熟练两三遍。
你算算看到底几遍能够把它背下来。
还有一段就是说，当然和第四章是有一点关系的，我们这个人呢、啊、都在律法的看守之下、那这个律法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的计划里面是让律法能够成为人蒙训的师傅，但是到新约里呢、这个真道已经显明出来了呢，这个律法原来啊，这个目的是为了引向基督，并且因着信的办法呢，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啊。神在这些外邦人的计划中，他有一个很美的预备，就是说他不单
希伯来书借用一下，这美
习惯是的，好像这个美才不错，
就是比你那个积极要好一点。这个积极这两个字，保罗说不定听不懂。
那这个计划里面呢，也不单是要让外邦人这些加拉太人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并且还要让这些蒙了律法这个训蒙这个师傅的这些外邦人呢，到了耶稣基督里啊，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成为神的儿子。
是，
最终要让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在基督里面成为一，
同归于一，
因着信呢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得着所应许的产业。
哇，不错，
是这样，
很用功，很用功。
还是有些地方是比较生疏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本来我们要做的功课是什么？这个本来的功课是加拉太书的讲解呢，还是要找出加拉太书背后保罗思想它架构的枝干？
你要它枝干呢？老实讲，我这个水平有限，还没这么。
你又把水平拿出来，就是要在这方面找水平。因为如果是讲解的话，你讲的一定比他写的多。如果是枝干或者它背后这个怎么样能够写出这么多太好的启发，这么丰富这么难背的话，它到底怎么想过来的，那你把背后的枝干或者它思想脉络的大纲找出来呢，它那个字一定要比它原来比加拉太书的字要少很多。
我懂这个意思，但我现在的办法对自己来说是一整天这个功夫还不够，就是说，
我们不是给你好几个星期吗？怎么现在只剩下一整天了？你这几天星期都在干什么？买淘宝吗？
也不是，也不是淘宝，准备别的圣经啊什么的。
你还有别的职分？对了，都忘了，我以为你就是只跟我做节目。 其实我们那时候曾经说过一个诀窍，就是说呢，尤其你在找它背后的这个大纲啊，
先把几个关键词找出来。
我
试过，但是发现有点难了，对我自己来说。
就你找出来之后，你就把它这个原来的文字忘掉，这有什么好处呢？你把它肌肉啊、脉络、血管都给它洗掉了，它的骨架子在那儿。因为这些重要的词它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大有智慧大有学问的保罗呢，绝对不是给你随机应变的凭空乱抓，不是他什么时候摆什么重要的字出来，肯定是他想过的。
我现在是什么呢，这个牛刚吃草啊，
还在第一个胃里面
在第二个胃里面，就试着要把它明白，而且呢首先自己对自己好像有个交代。好像
你这话讲的高明，所以你是在反刍，蒙哥是在拉屎。我谈到了第四个位已经活到后边去了。
对，你这个已经升华了，最后这个舍利子都被得了。
哎呦，连这个都出来了。好吧，如果我们把他这个重要的词跳出来之后，你把他原来到底讲什么忘记，你就从这个词里边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归纳，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从这个归纳里面再回去读，如果它合得上啊，就算你今天怎么样啊，走大运，好不好？如果它合不上，那你再回去用功。它合上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它还真有个，它背后还真有个诀窍。他有个看法，他有个想法，他照着那个脉络来的，至少这是其中的可能之一啊。你的这边一面讲呢，我的这边一面写啊，也是照你讲的，也是照他那个字儿啊，慢慢把它写出来。你说三段，哎，我看他也是有三段，从这个词来分的话，
这我是没看圣经三段，我就是听节目，听我
哦，你听节目，哎呦，那这很危险的。
大概三段，后来看看跟圣经，哎，刚好是也是三段。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查经的节目做的还可以是吧？
对，还马马虎虎，就是至少这个段落还没什么错到哪里去。不是说我不去看圣经，而是说我并没有故意的去看他那个圣经把它分成的段落，我没有去看那些黑标题还是怎么样。我就是对这个圣经这样读下来，觉得好像是啊，这有一段内容还是蛮有鲜明的，以信为本，以律法为本的啊，这个律法的来到和应许的区别啊，然后这个律法是蒙君的师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啊，刚好差不多三段。
我们现在无论是讲道也好，教导弟兄姐妹也好，那就传福音也好呢，真的是需要回去学这个保罗的本事。这保罗有什么本事呢？他就是
浓缩，
他说他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别以为这句话很简单，所谓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呢，用传福音来打比方的话呢，就是他虽然信主了，他能够很清楚的记得人不信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叫做智慧啊。为什么说这个叫做智慧呢？这个是有根据的。记得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他有什么智慧吗？这以前我们也讲过了。他说啊，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话怎么解释？
我看到这时候觉得所罗门还不错嘛，一边喝酒一边做实验。
哎，对，你讲的很对，他这个实验到底怎么个做法呢？
喝醉了，喝得舒畅了嘛，但心里面好像还有神的灵在，加给他智慧，让他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
差不多，因为他前面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说这是个实验？从二章一节他开始说了，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干什么？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什么叫做谁知呢？那显然是他知道了嘛。
对，
他试完了之后发现这东西没效。因为他没效，他就指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那他这个只是他的一个例子，他这个实验怎么做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一边呢喝得醉醺醺的，让我的肉体觉得很舒服，可是一边呢我的心仍然是清醒的。
喝酒的人他们经常回答，他说我没醉， 我清楚，酒后吐真言嘛。
他可是一边醉了一边用真没醉，一边你已经不是像世人一样，是一个不但是持住愚昧啊，抓着个愚昧不肯放，而且根本就是被愚昧抓住的一个人。
嗯，
你在没信主的时候不知道人家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你看他们很愚昧，其实我们从前呢看基督徒很愚昧，正是证明了自己愚昧，你不明白嘛，还以为自己很有道理。可是我们现在转过来了，我们已经信了主了，常常就忘记从前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最好的啊，你要回头看人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容易的。他像加拉太人，他做加拉太人。
嗯，
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当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抓的最准的地方就是你们加拉太人现在在什么地步，虽然你们已经信了主了，但是你们又给人家搞糊涂了，这个搞糊涂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和我们一般的解经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解经的时候总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去想啊，这里边有什么道理，哦，讲得很好，讲得很好。
嗯，
可是你走了一遍再一遍呢，常常还是搞不清楚到底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这个是怎么来的。
嗯，
对不对？保罗已经跟他们上过课了，可是现在他们受了迷惑之后，他们到底在什么样的关键上就转不过弯来了。
嗯，
你太太很爱你，你也很爱你太太，但是过了一阵子了有问题了，那个问题要怎么样去把它解决才能够回到你们从前那个啊夫妻相爱的，对对对对对，把那个整个的毛病给他除掉。
嗯，
这个是他的厉害。那在加拉太书呢，其实你刚才已经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这个章节分的也不错，至少在第三章呢是可以自成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结尾啊，他不是说因信称义，也不是说什么，他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提这个词出来是对着加拉太人讲的，不是对着基督徒讲的。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其实不这么清楚，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是神的儿子，对不 对,
对, 对，
天父的儿女。为什么他归结是从天父的儿女又归结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加拉太人受迷惑是在这个地方受了迷惑。
嗯，
那些来传割礼的人所教训的是说，哎，神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神立约是跟亚伯拉罕领的约，你们现在呢就从这个约里边出去了，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时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个约要立在你的肉体上，要受割礼啊。
嗯，没错，
对不对？所以他要把这个答案归结到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借着属乎基督，这两件事情是神计划里面合在一起的啊。这个是比较容易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对加拉太人讲的时候，他会把这个重点归结到这里来。那我在传给你们的和别人传给你们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呢，刚才你也提出来了啊，开头的时候在他所提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已经把这个归结好了。一边是说要行律法，一边是说什么要听信福音。
嗯，
啊，人家跟你说要行律法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到神的应许里边，才能够得到那个福嘛。
嗯，
那我跟你们说的呢是什么？听信
福
音。福
音，
对对对，这是两个最基本被归纳成最简单的话。一些人叫你们行律法，我们叫你们听信福音。
嗯，
啊，我是跟你讲为什么听信福音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要跟你讲到这一点呢，同时要回答好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刚才后面讲的这第三段的问题，那如果这样的话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对，
所以最后他才会提出来，这个律法一方面本来就已经预先讲明了，一方面呢这个律法是要我们被圈在过犯里，又好像我们训蒙的师父为了把我们引到基督里，借着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叫你们听信福音呢，不是把律法废掉。哎，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了，下一次呢再和听众朋友把蒙哥归纳这一章的方法啊，很可能藏在保罗这么丰富的一段神的话后边的大纲是什么。哎，听众朋友不妨也自己去做做功课，你把那个重要的字拿出来排一排，看你得到什么结果，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也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